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选民 Jeff， 来跟我们分享一对大选结果的一些看法。你好 Jeff。
你好 Lucy。
Jeff， 上次呢我们在 Eastwood 举行的 SBS 选举交流会上跟你有过一些沟通，当时呢您对于选举的结果以及就是对于中澳关系的影响呢，你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在这次的选举结果就是基本上出来之后呢，华裔选民比较多的席位是出现不利于联盟党的大幅的波动，那对这样的结果你会感到意外吗？
其实并不是那么意外，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选举的历史，大部分华裔多的选区通常都会偏向赢的那一方面，所以其实我后来2007年我记得那一次也是很多华裔的选区也往共党这边就是 swing 嘛，就是往这边摇过来，然后2013年然后他们又通通都回去自由党这一边，他们一直会讲说华裔的选区好像这一次是因为政府对中国他的态度是非常 tough， 非常强硬的，就是前政府对这个中国的态度是影响到这个华裔选区。那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华裔选区是一个非常复杂，就是澳洲的华裔选民其实是非常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群组。就像我自己我本身也算是华裔，但是我在台湾出生。那我对中国的这什么缘分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他讲的这个 issue 对我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影响。那我有个朋友，他自己的祖母连中文都不会讲了，所以这种也算是澳洲华裔的选民，所以我们不能把华裔选民全部都算成是一样的。我甚至于觉得说，华裔选民这一次离开自由党最大的原因，就像我以前我上一次讲的一样，就是他们已经放弃他们原本对这个预算对他 budget 他花钱太浪费了
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赤字太多了，是吧？
对，经济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自由，他也没有保护我们个人的自由，这些东西。
你指的个人的自由是？
其中一样我可以想得到，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个宗教言语的自由。他本来要推一个宗教自由的一个法令，保护一些有宗教信仰的比较传统一些选民。这一条在我们的选区有一个就是 North Sydney 有一个这个以前的 MP 叫做 Trent Zimmerman， 那他就是反对，所以这一条法案没有过，没有办法保护这些我们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在工作上的言语的自由。这种 issue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连我们当地的教会也有谈到这些问题。华裔的选民其实没有那么单纯，
超过百年的澳洲华人移民史，所以你说华裔选民的话，就像你说的这个组成呢，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说，华裔选民跟在主流媒体上并没有足够的交流，让主流媒体能够了解我们这个选民的复杂性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以你是觉得在主流媒体上是不是对于华裔的选民是有一些误会，或者是说有一些
片
面的看法？
有偏见，对，而且太单纯了嘛。他好像把华裔选民当成就是一定都是新侨，而且一定都是从中国来的新侨。其实中国来的新侨也很复杂，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把华裔的选民人性化，让主流媒体能够了解，就是说我们也是人，我们也很复杂，每个人有不同的理念跟需求。很明显的，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在 Fowler 这个选区就是西南区那边也有很多华裔的选民，在这个 Cabramatta 在 Bankstown 那边那这个选区 Fowler 这一次赢的是一位叫做 Dai Lee 的小姐，
越南裔的，
本身她是一个越南裔的，对，越南裔的一个移民她是难民来的。那这个故事非常的好，因为很明显的就是说当地的选民拒绝一个他从60-70公里外来的一个空降的一个候选人叫做 Christina Keneally， 这个以前是州长。那为什么这个州长他们一直拒绝，就是因为这个州长本身是一个他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人，住在一个岛上那这个故事真的是太明显了，一个就是一个外来的人来想要拿这个席，好像以为说这个就是他一来就因为他是工党的他就可以当上。那很明显的在那个选区根本就没有怀疑，很明显的往工党倒，反而是很明显的工党这一次输掉了那个选区。主流媒体报道的就 就是说自由党跟这个中国的关系没有搞好。那当然在 Fowler 这个选区，这个就很明显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选民真的很复杂，而且所谓的复杂就是很 sophisticated， 而且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非常聪明的，选民的眼睛非常亮的。那这一次我们要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个选区，你已经不能把那个选区当成是你应该得到的。不管你是工党，不管你是自由党，都是一模一样。这个发展对我觉得对我们选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主要的这两大党已经不能把选民当成是他们应所得
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觉得说这个是我的这个铁仓，然后我就是不用怎么样，我随便派个人空降个人过来，只要是属于某个党的选民就一定会选。其实选民最后看的是这个选出来的议员能不能代表自己的心声，对吧？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少数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另外一个我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一次选民有选出来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候选人。那有一些是因为运气好才当上。为什么说运气好？其实因为原本他们在初选上这些位置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胜算。那你会看到不管是哪一党，工党还是自由党，有少数民族的候选人都只是在这种所谓的 marginal， 就是边界选区，
边缘选区，
就是完全没有边缘选区，或是在不是边缘选区的话，他就是反对党啊，就是反对的那一派。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些政党只有在这些没有什么希望的选区才会用少数民族来做他们的候选人。那这一次已经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尤其是在这个 Fowler 这个选区，你看得出来说这一次这个 strategy 这个策略已经没有用了而且很明显的就是说，他们以前好像在大党里面，他们好像相信说少数民族的候选人没有办法在选举在这个 general election 可以选赢。那这一次很明显的这个已经是破了这个myth。
你刚才说这对选民是一件好事，是你认为说选民现在投票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考量，真的是参与了政治，然后投出自己的一票，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说被大党的宣传就是牵着鼻子走。
对，这一次，而且我发觉就是选民，不管你住哪一区，都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懂得怎么样投这个票，才不会让他们的选票白费掉。那这个方面我觉得非常好。当天我在助选的时候，我有去帮忙，就是发这些传单啊，教这些选民怎么投票。那我发觉到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通常发这些传单的人都是圈内人，就是政党里面就是稍微就常会看到的这些人，而且这些人都是在圈内里面，所以都对政治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这一次选举，我觉得很特殊的，我发觉到一点，就是说有很多圈外的人在发传单。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这些人对都是新来的，都是对这个政治没有什么太多了解。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看到越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政治活动，我觉得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是越好。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Jeff 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你。
好，不客气，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